房玄龄等。房玄龄等。后妃列传下，元敬于皇后，豫章郡，明穆宇皇后，成公度皇后，张太妃，康献楚皇后，穆张和皇后，哀靖王皇后，废帝孝宇皇后，简文宣正太后，简文顺王皇后，孝文李太后，孝武定王皇后，安德臣太后，安西王皇后，公司楚皇后。元敬于皇后名叫孟母，是济阳外皇人。父亲于玉记载在外戚传中。元帝当时是琅琊王，娶于氏为妃，没有生子。永嘉六年去世，时年35岁。元帝成为敬王后，追尊她为王后。有关部门上奏说，王后应另立庙宇。元帝下令说，如今宗庙尚未建成，不宜再兴土木，就修饰陵墓上的房屋作为庙宇。太兴三年，策文说，皇帝告知前琅琊王妃于氏，朕恭敬顺应上天的承命，得以登上帝位，痛惜王妃早逝，美好的名声淹没不闻，治理家国没有可以效法的典范，女教有所缺失，因此心中感伤。追封名号，制定谥号，是先王的典制。现在派遣使者持节间太尉万盛捧着册书赠与皇后印绶，用太牢祭祀。灵魂如果有之，应喜获此等荣宠。于是将他的神位附祭于太庙，葬在建平陵。太宁初年，明帝追念母亲养育之恩，追赠于玉的妻子王氏为云左阳县君，姨妈散骑常侍新野王罕的妻子为平阳乡郡。豫章郡巡视是元帝的宫人，最初受宠，生下明帝和琅琊王司马剖，因此被于皇后记恨。他自认为地位低下，常常心怀怨恨，被元帝责备，逐渐被疏远冷淡。到明帝即位，封他为建安君，另立宅地。太宁元年，明帝将他迎回宫中，供奉十分丰厚。到成帝即位，他受到如同太后一般的尊重。咸康元年去世，成帝下诏说，朕年少时遭遇不幸，没有蒙受母亲的训导，抚养的辛劳全凭建安君的仁爱，一旦去世，实在想要报答，永远追念往昔，悲痛哀伤，追赠他为豫章郡君，在京城另立庙宇。明穆宇皇后名叫文君，是颍川鄢陵人。父亲宇琛记载在外戚传中。皇后生性仁慈，姿容美丽。元帝听说后，聘她为太子妃，因德性高尚，受到敬重。明帝即位，立她为皇后。策文说，妃子宇氏昔日承受明命，成为东宫的嫔妃，恭敬地主持内务，仰慕遵循法度，履行诚信，思慕和顺，以成就素雍之道，端正闺房之位，以彰显协德之美。朕早年遭遇不幸，孤苦忧伤。各位公卿士大夫考察前代，都认为推崇嫡子，明确统序记载在典谟中，应当设立中宫以供奉宗庙，因此追溯先帝的意愿，不废弃就有的命令，派遣使者持节间太尉授予皇后印绶。坤德崇尚柔顺，妇道在于顺从婆婆，重视祭祀的礼仪，敦厚忠思的美意，因此立于永久真正，能够兴隆基业，母仪天下，暗中推广女教，借鉴六列，考证书籍，祸福没有定数，盛衰由人决定，即使美好也不可自满，要恭敬啊，怎能不谨慎。到成帝即位，尊皇后为皇太后。群臣上奏，天子年幼，应仿照汉和西皇后的旧例。太后多次推让，不得已才临朝摄政。太后哥哥中书令宇亮掌管诏命，公卿上奏时称皇太后陛下。咸和元年，有关部门上奏请求追赠太后父亲及夫人冠秋氏，太后陈述推让不同意，三次请求都不听从。到苏峻作乱，京城沦陷，太后被逼迫侮辱，因此忧郁而死，时年32岁。太后在位共六年。其后成帝孝思无穷，追赠宇琛为骠骑大将军，仪同三司，冠秋氏为安陵县君，姨妈荀氏为永宁县君，何氏为建安县君。宇亮上表陈述太后生前志向，推让而不接受。成公度皇后名叫林阳，是京兆人，镇南将军杜预的曾孙女。父亲杜毅记载在外戚传中。成帝因为杜氏世代有美德名望，于咸康二年被礼聘为皇后，当日入宫。成帝驾临太极前殿，群臣全都祝贺，白天漏刻将近， 悬挂乐器，百官才散去。皇后年少时有姿色，但长大后仍没有牙齿，有来求婚的就终止。到成帝纳采那天，一夜之间牙齿全部长出，改宣城陵阳县为广阳县。咸康七年三月，皇后去世，时年21岁。外官每5天一次哭灵，内官每天早晨一次入哭，安葬后停止。皇后在位6年，没有生子。在此之前，三吴女子相互簪戴白花，远望如同白奈花，传言是天宫之女死了，为他们戴孝。到这时，皇后就去世了。成帝下诏说，吉凶的礼仪确实应当完备设置，但封简的尺度也应当随时而定，何况在重重黄土之下，还要崇尚无用的装饰呢？如今陵墓之事，一律遵从节俭，陵中只需洁净打扫而已，不得设置涂车、除陵等名器。有关部门上奏要制作凶门百例和征调挽廊，都不允许，又禁止远近派遣使者。次年元旦朝会，有关部门上奏废除音乐。成帝下诏废除管弦乐，但奏经时乐如旧。孝武帝即位，宁康2年，封皇后母亲裴氏为广德县君。裴氏名叫穆，是长水校尉裴绰的孙女，太傅主簿裴霞的女儿，太尉王一府的外孙女。表亲之间的美名高于当世。裴霞跟随东海王司马越遇害，没有儿子，只有裴穆渡江，于是享受荣华富贵，在南燕门外建宅地，世人称为杜老宅。张太妃周氏因入选进入成帝宫中，受宠，生下哀帝和海西宫，最初被拜为贵人。哀帝即位，下诏让有关部门商议贵人的位号。太尉桓温建议应称夫人，尚书仆射江兵建议应称太夫人。哀帝下诏尊崇为皇太妃，礼仪服饰与太后相同。又下诏问，朝臣不为太妃致敬，是否合乎礼典？太常江游建议说，位号并非最高，不应完全致敬。兴宁元年去世，哀帝享服重丧，江兵启奏应服司马三月。哀帝下诏想降为积年，江兵又启奏说压抑私情是为了尊崇祖先，哀帝听从了。康献楚皇后名叫算子，是河南阳宅人，父亲楚侯记载在外戚传中。皇后聪明有气量见识，年少时以名家女身份成为琅琊王妃，到康帝即位立为皇后，封母亲谢氏为浔阳湘君。到穆帝即位，尊皇后为皇太后。当时穆帝年幼，为清理国政，领司徒蔡摩等人上奏说，四皇帝生来聪慧，继承天命，天下归心，万民仰赖。陛下体现坤道，训导比肩文母。昔日涂山氏光大夏朝，简狄兴盛殷商，实在是因为贤明，以兴隆国作。臣等认为陛下德性可比二归，美好如同官居，临朝摄政，以安定天下。如今社稷危急，万民性命悬于一线，臣等惶恐，日理万机，时运所至，天路所终，已不是谦虚高让的时候。汉和西顺烈皇后也都曾临朝，近期明穆皇后的旧例可作为前置，臣等不胜悲惧，谨服的请求，祈请陛下上顺祖宗，下念臣民，推功弘道，以协和天人，则万邦成庆，百姓重生。太后下诏说，皇帝年幼，应当依赖各位公卿士大夫将顺匡救，以酬报先帝礼贤的用意，况且这是旧德世代相继之美，则重大使命不坠，祖宗基业有托，这正是我想要正位于内而已。所奏恳切，行于笔墨，阅览未尽，既悲且惧。先皇后谦恭易损，思顺坤道，所以不惧群情，实为国家考虑，岂敢执守于案，违背先旨，竟从所奏。于是临朝称制，有关部门上奏，谢夫人既已受封，寻便二位夫人也应追赠，都是楚太后的前母。太后不许。太常殷容提议依郑玄的说法，魏将军楚婆在宫廷则尽臣下之敬，太后归宁时则自用家人之礼。太后下诏说，典礼确实未曾详明，如所奏是情所不能安，再详议。征西将军羽翼、南中郎桓尚议说，父尊敬于一家，君敬重于天下，郑玄之说合乎情理之中。太后听从了。此后朝臣都敬重楚侯。穆帝成年加官后， 太后下诏说，昔日遭遇不幸，皇帝年幼，皇绪微弱，渺小如同坠流。百官卿士遵循前朝，劝谕摄政。因社稷之重，先代成立，勉力尽从，不敢固守。仰仗七庙之灵，俯靠群后之力，皇帝加官，礼成德备，应当亲政，君临万国。如今归还正事，一切依照旧典。于是居住在崇德宫，亲笔诏书给群公说，昔日因皇帝年幼，听从群臣之意，既已暗弱，又屡遭大难，含忧立嗣，沉痛在旧。司徒亲尊得众，训导补救其弊，王室之不坏，实赖于公。皇帝既已完成冠礼，但四海未一，五湖叛逆，豺狼当道，劳役日益兴起，百姓困苦。愿诸位君子思量长远，同心协力，辅佐幼主，匡救不足。魏王人永归别宫，已终于年。仰念家国，故以一言托怀。到哀帝，海西宫之事，太后再次临朝称制。桓温废黜海西宫时，太后正在佛屋烧香，内侍启奏说外有急奏，太后于是出来。他倚靠在门框前看奏张几行，便说我本来自己怀疑此事，看到一半便停下，取笔批答奏章说，魏王人遭此百忧，感念存亡，心如刀割。桓温最初呈上诏书草稿，担心太后意见不同，惶恐流汗，脸色都变了。等到诏书发出，桓温大喜，简文帝即位，尊太后为崇德太后。到简文帝驾崩，孝武帝年幼，桓温又去世。群臣启奏说，王室多难，祸患接连而至，国丧刚刚结束，又失去元府，天下惶然，好像无所依凭。主上虽然天生圣智奇貌，确实是天纵之才，但年龄尚小，又在居丧期间孝思深重，无暇处理政事。臣等以为陛下德性合于坤厚，宣扬慈圣，家遭多难，临朝亲政。光大之美，教化传颂往昔，讴歌流涌，传播无远。虽有身世兴盛殷商，任似隆盛周朝，不足以比喻。因此五谋一致，人鬼同心，仰望来苏，玄心日月。随时之意，周易所崇尚，凝固社稷，是大人的责任。福愿陛下总揽万机，厘清正道，以为祖宗，以安百姓，不胜忧国至诚。太后下诏说，王室不幸，仍有艰难，阅览启事，感增悲叹。内外诸君都以主上年幼，加上孝思深切，未能亲政，号令应当有所由来。若可安定社稷，有利天下，岂能固执，尽从所起。但朕暗昧有缺，望尽辅弼之道。于是太后再次临朝。孝武帝成年加官后，下诏说，皇帝婚冠礼已备，远近归心，应当亲政，开始治理。如今归还正事，一切遵循旧典。于是再次称崇德太后。太元九年，在显阳殿去世，时年61岁，在位共40年。太后对于孝武帝来说是堂嫂，朝廷议论如何服丧。太学博士徐藻建议说，尊奉父亲和侍奉君主，敬意相同。又说丈夫属于父道的，妻子都属于母道，那么丈夫属于君道，妻子也就属于后道了。扶皇后以其衰，是母的意义。鲁国讥讽逆嗣，以明尊卑。如今主上亲自供奉康帝、穆帝、哀帝以及静后的祭祀，对他们致敬如同对父母，岂可对先帝致敬用君道，而扶丧却废于本卿，因扶其衰积年。孝武帝听从了。穆章和皇后名叫法尼，是庐江前人，父亲何准记载在外戚传中，因名家入选。升平元年8月，皇帝下喜书说，皇帝告知前太尉参军何齐，混沌元气开始，肇始人伦，至于夫妇，以供奉天地宗庙社稷，已与公卿商议，都认为应遵循旧典。现在派遣使者持节太常王彪之、宗正司马宗，以礼纳采。何齐回答说，前太尉参军都乡侯奋土臣何齐叩头顿首再拜，皇帝有美好命令，前来向韩族求婚，使我充数备选。臣的堂弟已故散骑侍郎何准的遗女，未曾学习教训，衣履如同常人，恭敬的承奉旧章，肃静的尊奉典制。又派遣兼太保 武陵王司马熙兼太尉，中领军王洽持节奉册立他为皇后。后来没有儿子，哀帝即位后被称为穆皇后，住在永安宫。桓玄篡位时把皇后迁到司徒府，路过太庙时，皇后停下车子痛哭，哀伤感动了路人。桓玄听说后愤怒地说，天下禅让是常理，关何家的女子什么事？于是将皇后为零陵县君，和安帝一起西行到达巴陵。等到刘裕起义，殷仲文奉皇后返回京都，下令说战车多次警戒，百姓困苦饥饿，而膳食供应丰盛奢侈，怎能和百姓一同节俭，减少供给，不要让它超过限度。皇后当时因为远行回来，想要拜祭灵庙，有关部门认为敌寇灾难尚未平定，上奏停止。元兴三年去世，享年66岁，在位共48年。哀靖王皇后名穆之，是太原晋阳人，司徒左长史王蒙的女儿。皇后起初是琅琊王妃，哀帝即位后被立为皇后，追赠母亲袁氏为安国相君。皇后在位三年没有儿子，兴宁两年去世。废帝孝宇皇后名道莲，是颍川鄢陵人，父亲宇宾字有传，起初是东海王妃，等到皇帝即位被立为皇后。太和六年去世，葬在晋平陵。皇帝被废为海西公，追贬皇后为海西公夫人。太元十一年，海西公在吴地去世，又和皇后合葬在吴陵。简文宣正太后名阿春，是河南荥阳人，世代是显贵家族，祖父郑和曾任灵济令，父亲郑凯字祖元，曾任安丰太守。太后年少时失去父母，没有兄弟，只有姐妹四人，太后是最大的，先嫁给了渤海田氏，生了一个男孩后守寡，寄居在舅舅濮阳吴氏家。元帝任丞相时，晋后先去世，打算娶吴氏的女儿为夫人。太后和吴氏女一起在后园游玩，有人看见了，对元帝说，郑氏女虽然是寡妇，但比吴氏贤德得多。建武元年，纳为琅琊王夫人，非常受宠爱。太后虽然尊贵受宠，但常常面带忧色。元帝问他原因，回答说，我有妹妹，中间那个已经嫁给了长沙王包，另外两个妹妹还没有出嫁，恐怕姐姐做了人家的妾，就没有人来求婚了。元帝于是从容地对刘伟说，郑氏的两位妹妹，你可以为他们找好配偶，使他们不失旧家身份。刘伟推荐自己的侄子刘墉娶了第三个妹妹，把小妹妹嫁给了汉中李氏，都嫁给了旧家。元帝召王包为尚书郎，以取悦太后。太后生了琅琊道王、简文帝、浔阳公主。元帝称帝后，太后虽然是夫人，下诏让太子和东海王、武陵王都以母礼侍奉她。元帝去世，太后被称为建平国夫人。咸和元年去世，简文帝当时是琅琊王，服重丧。有关部门认为琅琊王是过继的，应该降低对生母的服制，封国臣子不能匡正，上奏免去国相诸葛仪的官职。琅琊王上书说，王母生前治理我的封国，死后留在封国宅地，我虽然是过继的，也没有不满，那么私情得以表达。从前晋后去世，孝王已经过继，也还是服重丧，这是明确的比照，是我所效法的。明穆皇后不改变她的志向，于是改封琅琊王为会稽王，追尊太后为会稽太妃。等到简文帝即位，来不及追尊。临去世时，封皇子司马道子为琅琊王，兼领会稽国，奉行太妃的祭祀。太元十九年，孝武帝下诏说，会稽太妃的文德母仪，美名远播，诞生了圣明君主，光耀尽世。先帝追尊圣善，朝廷议论不一致，因疑惑而未能实行。我遵循先帝的遗志，常常心中担忧。如今恭敬尊奉遗旨，依照杨秋和两汉孝怀皇帝的先例，上太妃尊号为简文太后。于是在太庙路西建立庙宇，陵墓称为嘉平。当时群臣迎合旨意，大多说郑太后应该配享元帝。孝武帝问太子前帅徐邈，徐邈说，我考察杨秋的义理，母亲因儿子而尊贵，如隐公尊重桓公的母亲，另外为众子立庙，而不在惠公庙中配享，而且平时并不与先帝匹配，到了子孙怎能给祖考立配。 那种尊崇敬礼是由于臣子，所以能够称太后，灵庙具备典礼。至于合葬配享，则从义理上不可。孝武帝听从了。简文顺王皇后，名简姬，是太原晋阳人。父亲王瑕，见外戚传。皇后因是名门，起初是会稽王妃，生儿子司马道生为世子。永和四年，母子都失去皇帝的心意，一起被幽禁废黜，皇后于是忧郁去世。咸安两年，孝武帝即位，追尊为顺皇后，合葬高平陵，追赠皇后的父亲王瑕为特进光禄大夫，加散其常侍。孝武文李太后，名林荣，出身微贱。起初简文帝是会稽王时，有三个儿子都夭折了。自从司马道生被废黜，献王早逝，此后各姬妾将近十年没有怀孕。简文帝命令卜者护签占卜，说后房中有一个女子会生两个尊贵的男孩，其中一个最终会兴盛进士。当时徐贵人生了新安公主，因品德美好受宠，简文帝常希望她有身孕，但多年没有儿子，恰好有个道士许迈，朝臣实望大多称赞她得道。简文帝从容地问他，回答说许迈是喜好山水的人，本来没有道术，这种事哪能判断，只是殿下德行深厚，福庆深，应当兴盛世代之业，应该听从护签的话，以采取广纳接续之道。简文帝认为对，更加采纳。又过了几年没有儿子，于是命令善于相面的人召集所有爱妾给他看，都说不是那个人，又把所有婢女侍妾给他看。当时李太后是宫人，在脂肪中身材高，面色黑，宫人都叫他昆仑。到了之后，相面的人惊讶地说，这就是那个人。简文帝为了大计，召他侍寝。李太后多次梦见两条龙枕在膝上，日月进入怀中，心里认为是吉祥，向同伴们说起。简文帝听说后感到奇异，于是生了孝武帝和会稽文孝王、鄱阳长公主。等到孝武帝初即位，尊为淑妃。太元三年，晋为贵人；九年，又晋为夫人；十二年，加为皇太妃，仪仗服饰同于太后；十九年，会稽王司马道子启奏母亲因儿子尊贵，福庆深厚，礼仪重重，扶为皇太妃，纯德光大，美善所中，开启家运于盛名，继承美誉于上列。虽然悠显同谋，但称谓未尽，不足以仰述圣心，允服天人，应该重正名号，详细查考旧典。八月辛巳，孝武帝临轩，派遣监太保刘丹尊为皇太后，称为重训宫。安帝即位，尊为太皇太后。隆安四年，在含章殿去世。朝廷议论他的福祉，左仆射何成，右仆射王雅，尚书车胤、孔安国、祠部郎徐广等人议论说，太皇太后名位正确，体同皇籍，礼制完备，情理兼深。杨秋之意，母亲因儿子尊贵，继称夫人，礼服从政，所以承封显阳夫人之号，文公服三年之丧。儿子对于父母所生，体尊义重，而且礼规定祖不压孙，固然应该追父没有屈降，而依据情理制定制度。如果贤明文不存在，则怀疑就从众，认为应该同于为祖母后服其衰三年。孝武帝听从了，皇后及百官都服其衰一年，永安皇后仅举哀。于是在西堂设立庐舍，凶衣设在神兽门，葬在修平陵，神主附祭于宣太后庙。孝武定王皇后明法会，是哀敬皇后的侄女。父亲王蕴，见外戚传。起初孝武帝将娶皇后向公卿咨询，当时王蕴的儿子王公以弱冠之年见仆射谢安，谢安非常敬重他。后来对人说，从前毛家在魏朝受耻，杨俊几乎颠覆进士，如果皇帝娶皇后，有父亲的人只有门望如王蕴才可以。后来查访王蕴的女儿，容貌品德淑美，于是推举应选。宁康三年，中军将军桓冲等上奏说，臣听说天地之道相互配合而化成，帝后之德必须协调而正式兴隆，然后万物成形，伦常有序，灵根常固，本之百世，天人同治，没有不由此。所以涂山氏为配偶，而夏族兴盛，任嗣配周，而姬氏国坐昌隆。如今中宫将立，应及时选择。听说世守晋陵太守王蕴的女儿，天性柔顺， 四业完备，而且是圣德的后代，美善先机。臣等参议可以匹配前缘，恭敬承奉宗庙，美名六宫，母仪天下。于是孝武帝开始纳娶，封王运的妻子刘氏为乐平乡君。皇后生性嗜酒，骄横嫉妒，孝武帝非常担忧，于是召王运到东堂，详细说明皇后的过失，命令加以训诫。王运脱帽谢罪，皇后于是稍微自我改释。太元五年去世，年仅21岁，葬在隆平陵。安德陈太后名闺女，是松滋浔阳人，父亲陈广以昌幽晋升，官至平昌太守。陈太后因美色能歌弹，入宫为淑媛，生了安帝、恭帝。太元15年去世，追赠夫人，后追崇为皇太后。神主复祭于宣太后庙，陵墓称为西平。安西王皇后名神爱，是琅琊陵遗人，父亲王献之见别传，母亲是新安岭公主。皇后于太元21年纳为太子妃，等到安帝即位，立为皇后，没有儿子。义熙8年在徽因殿去世，时年29岁，葬在修平陵。公司楚皇后名陵媛，是河南阳宅人，义兴太守楚爽的女儿。皇后起初是琅琊王妃，元熙元年立为皇后，生了海盐公主、富阳公主。等到安帝禅位给宋，降为零陵王妃。宋元嘉13年去世，时年53岁，父葬在冲平陵。使臣说，大帝肢体安静，匹配前移而合德，圆月巡航，配日曜而齐明，所以知道阳照阴明，万物依靠他陶冶，火炎水润，六气由他调理。比喻贤淑，作为文德之配，灵根稳固，实在依赖于此。宣穆皇后明理，匹配乾陵，辅佐天道的艰难，继承涂山的遗响，保运归于后代，大概有母仪的帮助。五元杨氏欲闻朝政，明察不够远，爱护弱小而徇私情，深深堵塞魏冠之言，不明张宏之诈，运用其阴邪遮蔽前明，晋朝中途衰微根源在此。惠帝秉性天生愚顽，见识昏暗如明蛙，智慧昏乱如文革。贾南风肆意狡诈，祸乱滔天。初登后位，在长乐宫逞凶，方官子树班镇独于黎明，褒姒灭周与之相比还小，莫喜倾下何足比喻。中原陷于战乱，征兆显明于此。从前高宗居丧，总揽百官于元老，成王年幼，托付万机于上宫。太后临朝，却知非古制，而明穆康宪连续临朝，实属幼主亲自摄政，各自避免华阳之祸，最终跟随河西的足迹，保持衰微而能善终，所幸实在很多。再说二妃光耀于顺，三母辅佐周氏，末代生以鬼，褒姒敬幽王，家国兴灭，由此而起。幕后沉断，忘情直吹，故见断恩，持谱起叹，重化多福，召积伤乱，二阳既宠，福极生灾，南风肆虐，国丧身轻，现容性乱，居辱仪容，远比废主，迟迟危地，困顿终至，忧患而死。芬芳确实窈窕，芳菲婉顺，吕妾变淫，黄鸡化米，时闻远着，惊行前喜，复得倾城，迷珠夺子。